第四章，推动创建党团组织。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促进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北大红楼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以及共产党早期领导者成长的摇篮。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同时在北方开始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加强北京党团组织建设，并派人到北方各地建立党团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做出重要贡献。一、宣传组织工人群众。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早期组织即体现出这一属性，把宣传组织工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决定编辑出版《劳动因》周刊，面向工人开展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教育，提高工人觉悟，促进工人团结，指导工人运动。1920年11月，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出版《劳动因》杂志，邓中夏化名新美，在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出版《劳动因》的目的在于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改良社会组织。发刊词声明劳动因的出版是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实际劳工运动的起点，希望劳动同胞将所在厂矿的生产生活情况告诉编辑部，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劳动因还通过报道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具体事实，启发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如劳动因报道了1920年10月，唐山煤矿当局草菅人命，致使工人死亡500-600人等典型事件，揭露煤矿当局为了利益置劳工性命于不顾的丑恶行径。劳动因周刊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受工人喜爱。到当年12月，每期印量达到2000多份。1921年4、5月份，为了加强党在工人团体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北京早期党组织决定创办工人周刊，介绍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推动工人运动。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并主编工人周刊的罗章龙回忆说，据现保存的最早一期第12号，按日推算，若不脱期，约在7月下旬，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脱期是经常的。为此他认为创刊号大约在1921年6、7月间出版。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刊成为书记部的机关报和中共北京地委的党刊。为发行安全起见，对外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在北京大学发行，由罗章龙担任主编，李大钊、高君宇、何孟雄、杨明斋、缪伯英、陈维仁、吴汝明（又名吴宇明）、王中秀、李梅庚等参加编委工作。编委会下还附设北京劳动通讯社，并在各地聘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除向《工人周刊》公稿外，还向其他大报如《申报》《晨报》《京报》发稿，以扩大其影响。工人周刊每遇重要文章，均经编委会成员集体讨论，然后才发稿。因此， 该刊文章在工人中极有威望，并受到各方赞誉，认为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是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的。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还出版了《工人的胜利》《五月一日》以及其他小册子和传单，运用问答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工人劳动创造伟大世界的真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工人工作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办学校。长辛店是京西重要工业重镇，系近代产业工人集中地之一，是开展工人运动的理想场所。它地处京汉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工人3000余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便以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地区为重点开展宣传工作。为更好地把工人团结凝聚起来，需要有一个固定场所作为活动据点。1920年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仁奇等乘火车前往长辛店，经过与工人交谈，了解工人需求，他们决定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学校既可以教工人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又可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创办学校需要经费，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办学校，只能靠向社会募捐。张国焘于1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倡导平民教育，介绍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张国焘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长辛店工人概况，指出他们是有觉悟的工人，曾组织过救国十人团等爱国组织，并对学生运动多有赞助。募捐启事中说，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都应该领受的。简章表明了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目的，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为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有了经费，张国焘等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在一次办学筹备会上，他向工人讲述办学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做工而不得保暖？那些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却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从哪里来的？都是由我们工人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生活的享受，只有贫困和压迫。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得先有知识不可，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让大家学知识。他继续启发，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同等的教育和幸福。工人们不停地点着头，有感动，也有觉悟。为解决校舍问题，由工人代表史文斌等出面，以每年156块大洋的价格租下祠堂口1号3合院。为解决教师紧缺问题，采取专职和兼职教员轮流上课，专职教员由李石、张纯等担任，兼职教员主要由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等担任。教材 由教员根据工人需求自行编写油印下发。由于学校不收学费，还对家境特别贫困的学员提供书籍和文具，一时报名踊跃，远远超出预定名额。他们只好采取考试和体检的办法，限制入校人数。劳动补习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募捐。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邓中夏竭尽全力创办这所学校，与工人同吃同住。他经常每天吃两顿窝窝头或凉烧饼，喝几口凉水，将食物送下。工作一忙起来，他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大时，他将几条板凳摆在教室里当床铺过夜。邓中夏是南方人，乡音很重。为更好地融入工人群众，他努力学北京话。他的本名叫邓仲谢，为了方便工人们好认好写，索性把名字改为邓中夏。他讲话直爽，嗓门大，工人们亲切地叫他邓大炮，有事都愿意找他聊。他讲课风趣幽默，浅显易懂。在阐述工人阶级的伟大时，从工人日常织布、筑路、盖房讲起，阐明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一深刻道理。他说，大家抱个团体，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劳动补习学校举办日夜两班，夜班为工人授课，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厂和铁路知识；日班为工人子弟授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略同。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邓中夏说，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的生活劳动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等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前三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教员大都由北京大学师生担任，李大钊和北京支部其他一些成员也到校讲课或考察。教员们讲课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传播革命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浅出，从工人熟悉的具体事物中讲清革命道理。例如，在阐述工人阶级伟大时，教员们从工人日常织布、筑路、盖房讲起，进而阐明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个真理。他们用通俗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工人受严重压迫和剥削的现象，以及如何消除这一不合理现象的途径。他们强调，工人们要团结，只要大伙儿心齐，结结实实抱成团儿，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了。他们还以浅显的语言讲解了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有政党，工人为什么要组织工会等等。经过这些宣传教育，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把长辛店的广大工人团结起来，奠定了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道理方面，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们不仅增长了知识，政治觉悟也在逐步提高。 1921年5月1日，在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领导下，长辛店工人以及从天津、保定来的工人共1000多人，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工会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有些工头也被吸收进来。他们常常寻机闹事，妄图分裂瓦解工会组织。于是，邓中夏领导工人展开斗争，最终将几个反动工头开除出去，工会组织得到进一步净化。十月，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制定出工人俱乐部简章。长辛店车辆厂的工人们日益觉悟，紧紧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周围，开始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运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经过工人周刊的宣传，长辛店的工人斗争对京汉、京绥两线的铁路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长辛店工会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工会所有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议决，再由代表会选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每2个星期开一次常务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当时全国各地工人，特别是北方工人，纷纷到长辛店参观、访问和学习，将他们作为自己工作的榜样，仿照他们组织工会或举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工会的成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北方工人运动提供了经验。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这样写道：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需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调查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京汉铁路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北京支部加大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先后发展史文斌、杨宝坤、王俊、康景兴、陈立茂等加入党组织，并成立长辛店党小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劳动补习学校走出的以史文斌为代表的一批工人党员，还成为1922年的八月罢工和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骨干力量，积极投身到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办，是北京地区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开端，是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革命者 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功尝试，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党在北方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劳动补习学校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都前来学习，纷纷办起自己的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